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营救同修过程中给警察讲真相》，作者甘肃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9月19日。2015年10月份，我弟一位 B 同修参与肃江遭报复迫害，被绑架，11月份被非法批捕，12月份取保候审。2016年6月份，他儿子给请了北京律师做无罪辩护，至9月初，法院还没有决定开庭时间。从2015年10月份开始，我弟大法弟子整体配合营救 B 同修，上网曝光、打电话、发短信、邮寄劝善信和真相资料，多次大面积贴肃江海报，外地大法弟子、海外大法弟子也配合营救。据国保警察 A 说，国保正副队长一天接到的电话全是你们法轮功的，想关机都关不了，你们的高科技真厉害，市局定位电话是你打的，你再打就把你抓起来。我说，你们都要认真听完电话，就能明白大法弟子说的全都是为你们好的肺腑之言，真诚的希望你们能明白真相，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2016年2月份一天， A 警亮出手机上肃江海报照片给我看，说你看贴的、挂的、骂江泽民的大海报出现在很多地方，我们通过监控都调查清楚了，监控里有你的声音，有人承认是你指使干的，你就是本地的头，你再继续干就把你抓起来。我坦荡地说，虽然不是我贴的，但是我特佩服做这事的大法弟子，真正的伟大了不起。我们约610队长见面讲真相，营救 B 同修，由于各种干扰，时间定了都没见成，同修把劝善信、控告江泽民的诉状送给他父母转交给他，并给他父母做了三退。2016年4月初，我把两份劝善信、2015年8月份写给最高检、最高法院已签收的控告江泽民的诉状，九评共产党、风雨天地行、让我们告诉未来、江泽民其人等，请 A 警转给正副队长。 A 警问我，如果他们把你给的法轮功资料、信、控告状当成犯罪证据抓你怎么办？我微笑说，送给你们这些真相资料是救你们警察的宝，这可不是你们迫害我的证据。法轮功真相资料完全是合法的，宣传法轮功也不违法，属于信仰自由，受我国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任何人都无权干涉。我多么希望你们都能明白真相，得福报，拥有美好的未来。 A 警拿走了法轮功真相资料。第三天， A 警来了，说郑队长看完信诉状后给了副队长，副队长看完诉状人一下蔫了，说希望你再不要发诉状了，不要再骂中共和他，因为副队长曾经对我进行绑架、抄家、送劳教两次。我说劝善信和控告书上没有一句骂人的话，都是事实。 A 警说，你诉状上写的时间、地点、人物副队长都核实了，你的记性真好，你这么聪明怎么不去上清华？我笑说，清华我虽无缘去上，万幸我修炼了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 A 警说，副队长把你的信、控告状都备份了，说要判 B 同修7年以上。我自信地说，判不了，这事我师父说了算，你们谁说了都不算。 A 警又说，局长开始说要刑拘你，我对他们说，你待人很好，孝敬公婆，是个好媳妇，不能抓。今天局长和正副队长又让我带话，说给你面子， 再继续干就抓人。我平静地说，我有师父管，你们谁说了都不算。 A 警说，我也劝不了你，你就自己把握好，好好孝敬老人，开好商店。我说，其实我们在挽救你们警察，不让我修炼绝不可能，拿世上的一切来交换我都不要，以后我会做得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善待大法弟子，天赐你们幸福平安，你们无条件释放B吧，为了你们好，只有善待大法弟子，牢记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才能给你们及家人带来美好的未来。过了两天， A 警说，副队长问你是否把我们的谈话录了音。我说，我真心希望你们明白真相，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我无怨无恨，怎么可能录音？ A 警说，为这事副队长心不安，责怪我。我对副队长说，有啥事我承担。我说，你的善举将有大的福报。一周后，副队长想利用亲情动摇我修大法的心，吓唬我丈夫说他们要抓我。丈夫着急又担心，劝我到偏远山区躲一段时间。我笑着安慰他，放心吧，啥事没有，我哪儿都不去。丈夫生气地说，你不要笑，这次再把你抓走，我就和你把手续办了。我微笑着看着丈夫，丈夫立刻和气地说，我以前对你不够关心，以后我重新做好，以后我们好好过吧，你再不要和外面有联系。第二天清晨，大姑姐进门就说，我和你姐夫昨晚一夜都没有睡着，你胆子真够大的，写信让公安局放你们法轮功弟子，对你有啥好处？我微笑着说，如今全球控告江泽民，声援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审判江泽民，还法轮功清白，恢复大法师父和大法弟子的名誉等。大姑姐生气地说，你等着吧，你两个儿子都看不到那一天。我说，你们都能看到那一天。丈夫劝大姑姐不要说了，婆婆劝我把大法书藏起来，万一警察抓人怎么办？86岁的公公说，你们都不要干涉。我和气地说，放心吧，没有万一。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面对警察的恐吓，有时正念不强，存在人心的那些天，我家自来水管突然锈了个洞，漏水不停。我知道自己修炼有漏，要在大法中归正，学法向内找，找到了显示心、怨恨心、怕心，证实自我的心，想改变别人的心，保护自我的心。当我逐渐放下各种人心，正念正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家水管神奇的不漏水了，真是万物皆有灵，人心归正，万物归正。七月底，我给县政法委、公检法、检察院、法院发劝善信。9月9日11点，县派出所两警察、镇政府两个女干部、社区一名女干部来我家。警察问，你为什么要写信？我面带微笑说，为了你们都能明白真相，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拥有美好的未来。这时政府一个女的拿出笔和纸要写笔录，我立刻说，你们所有的提问我都不配合，拒绝回答，拒绝签字。他们说为什么？我说，真心为了你们好，不给将来留下你们迫害我的证据。他们说，你这样做不是在害我们吗？我说，如果我今天配合了你们，回答并签字，才真正是在害你们。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就说我拒绝回答，拒绝签字。他们说以后再不要写了。我说，我有师父管，以后我会做得越来越好，放心，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在做好人，我师父教我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人只有无私的为他人着想，才会永远是幸福的、快乐的。一个自私的人，不会有永恒的幸福和快乐。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你们不要执法犯法。这时警察转身往外走，其他人一边打招呼一边也往外走，我面带微笑送走他们。在这几年的修炼路上，在我不精进的时候，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刻刻点悟着迷中的我，正念正行，使我度过了关关难难。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感恩同修的帮助。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着眼大处，永不消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讲述了一个道理，如果要想看清一件事情或一个东西，只有不在其中才能够看得清，否则就会陷入一个局部或者某一个细节之中，甚至于难以自拔。修炼人看问题就是要从整体上去看，着眼于大处。比如我们看一个人，就不能够看他一时一事的表现，要看他的整个的人生过程。那么修炼的人可能就要看到他过去的历史，甚至于这个生命的来源。因为今天的生命绝大多数都是来得法的，所以这个生命今生干了什么错事，或者有什么什么不足，还不能完全否定这个生命。如果站在这样的角度和基点上去看人，就不会被人眼所局限，心胸也会更加的开阔，就不会陷入一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中纠缠不清。修炼人不会执着于一时的安逸，看我们自身也是要站在一个久远和宏大的基础上来看。从宇宙的历史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自身也承担着巨大的历史使命，正实法，救众生，这就是大法弟子目前所处的位置和当下要做的事情。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大法弟子可以在正法中修炼，众生能够有得救的机会，那是因为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背景，那是因为师父力挽狂澜，挽救旧宇宙于毁灭，是在这样的深远的历史背景之下，是在师父巨大的承受下，一切众生有了得救得度的希望。用佛恩浩荡是形容不了师父的慈悲的，我们就是用尽语言也无法形容，因为我们用的所有的语言都是过去的历史的语言，而在过去的历史中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连天上的神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无法用语言形容。所以啊，所有的生命，只要它是这个宇宙中的生命，都要感恩师父，因为所有的生命现在还能够存在，是因为师父给了众生机会。那么大法弟子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个人体悟已经到了正法的后期了，甚至于已经走到最后的最后了，可是很多同修却消沉了，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应该是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加拿大法会》中讲的，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正法的形势突飞猛进，人间的邪恶在纷纷被抓或遭其他形势的恶报，可是有的大法弟子却松懈了，甚至于忘了自己的使命，混同于常人。个人体悟，这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消沉也是旧势力安排的，但是大法弟子表面人的观念也会被利用，因为人的思想是很脆弱的，很狭隘，容易陷入一个死胡同里出不来。比如说有的同修被强迫或者在酷刑中所谓的转化后，就失去了信心，甚至于破罐子破摔，那是人的一面对法理解不深造成的。其实你不管什么转化不转化，一定要向前看，吸取教训后努力在以后的路上走正。只要你能够想起法或者能够学法，你就学，机缘难得，不要被那个旧的安排所带动。还有的同修因为一件事情做不好就陷入到自责之中，甚至于长时间的陷入其中， 那也是人的一面过不去，觉得自己犯了什么什么错，心里老是过不去。其实只要你知道错了，找到原因，以后做好就行了。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自责之中，这和正面的反思不是一回事。还有一种情况，这也是自己遇到的，自己在某一方面老是做不好，达不到大法要求的标准，一开始是后悔懊丧，决心下次做好，可是一段时间之后老毛病又犯了，这回信心就受到了挫折，感觉自己怎么好像不行呀。一段时间内严格要求自己，精进了一段时间，可是之后又错了，这个老是犯错，犯了自己感觉都没有信心了，自己都怀疑我是不是这块料呀。这个时候人就有点消极消沉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明自己一直想做好，可是怎么到关键的时候就不行了呢？自己一直在思考，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但是好在我想不明白就不想，还是继续做好三件事情，也许以后自然就明白了。关键是不要趴在那儿不起来，反复的摔跟头，我就反复的爬起来，绝不放弃，尽可能按照师父讲的去做。打个比方，马拉松长跑，有的运动员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好比迷中修，是领先还是落后，但是他老是摔跤，这个奔跑的速度也不是很快，自己感觉不快。对于这种状态，有的人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不行呀，这个跑下去也没有什么名次了，渐渐的就消沉了，也不是很尽力去跑了，甚至于是在走了，心里想反正就这样了，有的人甚至于放弃了。其实无论你觉得你做得怎么差，你都不要被带动，因为参加这个从来都没有过的马拉松项目的机会难得，以后再也没有了，那就尽力跑吧，跑不动就走走，等有力气了就再跑，就是这样坚持。我想说的就是要尽力去做，不要以为自己一件事情或者几件事情没有做好就消沉。我们是处在极其特殊的深远的宏大的背景之下，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位置，你只要是这个马拉松长跑项目中的一员，你就是了不起的。不管你摔了多少跤，不管你觉得自己怎么不行，不管你觉得有多难，你都要去坚持到底，尽力做好，不要受那些个枝枝叉叉的细节的影响。无论你处在怎样的环境，怎样的条件，你都要尽可能的做好三件事，永不消沉。讲真相，救人是第一位的，个人的感受感觉都不重要，那么也就不要陷在其中，把个人的得失成败感受感觉都放下，尽可能的修好自己，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也是在实践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也许那些个让你消沉的事情就是旧势力的安排，你真的消沉了，恰恰上旧势力的当，所以要不计名次，不计回报，更不要陷在一时一事中出不来，着眼于大处，要超越一切人间的理，超越一切旧的安排，修出超越一切的意志，即使一直摔跟头也永不气馁，永不消沉，因为法难得，因为得度的机缘值得我们永远珍惜，因为大法的慈悲超越了一切，因为师父的洪恩足以让我们对未来永远充满信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大法指导下回答人们的问题，作者沈阳大法弟子。中国大陆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们结束了12年的寒窗苦读，即将进入大学，开始新的生活了。在我们东北，尤其是农村，每当家里有孩子考上大学，都要举行庆祝宴，燃放烟花爆竹，邀请亲朋好友前来祝贺，这些渐渐成了这里的时尚。今年夏天，我们家族迎来了大姑姐家大孙子的升学庆祝宴，我们夫妻二人开了将近4-5个小时的车远道前去祝贺。我是一名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能够有机缘去救度那里的众生，也是我此次前往的一个重要目的。我带去了最新下载的明慧画报《真相、 天地苍生，天赐鸿福等大册子，还带去了我们告诉未来，小本九评共产党，真实的江泽民，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513纽约大游行等真相光盘。这些真相材料都是同修们配合帮助我做出来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内容丰富全面，紧跟正法进程，相信是那里的众生喜爱的材料。忙完家里的事情，第二天清晨5点刚过，我就带着真相资料出去救人了。来到这个村庄讲真相已经有几次了，我这次去讲真相比以往成熟了许多，没有要求亲属陪我，我自己就出去了，没有外人干扰，这样讲的真相对方会更明白。当地农村的住户比较散，现在的庄稼长得也很高，路上看到的人很少，但我不放过每一个遇到的人。我先告诉他们，我是他们村谁谁家的大儿媳，前来参加大姑姐大孙子升学宴的。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知道我不是他们的陌生人，容易听真相，直奔主题。我说，我带来了法轮功的真相材料，你们喜欢看不？我告诉他们，看大法的材料，明白真相会得福报。他们大部分都已明白真相，有的拿了大册子，有的要了光盘，有的还唠了一会儿家常。就这样，边走边讲边发，效果很好，我自己也很开心。我还想给同修发个短信，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我们的材料发得很好，但最后我忍住了。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早起出来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开始往回走，继续讲真相。在一户人家门口，我看见有两个人在那唠嗑，就走过去和他们讲真相，并送给他们材料。他们有一人是党员，早就明白真相，但不三退。还有一个人在我讲完真相收了材料后问我一个问题，你们揭露江泽民，那你们抨击习近平吗？我立即想起师父在最新的讲法，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对现政权和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开示。师父说，对现政权不褒不贬，这是原则，如果赞扬他把贪官坏人抓起来，这应该没问题。我于是回答他说，习近平帮助我们把迫害法轮功的坏人都抓了起来，投到监狱里，客观上帮助了法轮功，应该得到我们的赞扬，是我们赞扬的对象，而不是我们抨击的对象。他这样做也是顺天意而行。恶人们虽然是以贪腐的名义被抓，实际上是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报应。从他们开始迫害法轮功的那天开始，就注定会有今天的下场，因为法轮功是正法，迫害正的那一定是邪的，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大战中，正义必须战胜邪恶。现在恶人都遭到了惩治，江泽民也被20万法轮功学员告上法庭，即将面临审判。而法轮大法在这场迫害中不但没有被迫害倒，反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正义已经战胜了邪恶。愿我们都与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站在一起，我们才能迎来美好的未来，人类才能迎来光明，人类社会才能进步。那人对我的回答非常满意，点头含笑，不断赞许。其实我对自己的回答也很满意，因为我用师父在最新讲法里对现政权和领导人的观点回答了众生的问题，符合了法的要求。之所以能回答好，是因为临来前刚刚看完一遍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所以印象深刻。通过这次讲真相，我真切地体悟到学好法的重要性。我体悟到回答好这个问题也是对我学法程度的考验，我的心为之一振。众生在觉醒，等待真相与救度。如果学不好法，回答不好众生的问题或疑惑，就会影响救度众生的效果。而我们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得更多更好，才能为自己的修炼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我还体悟到，我的回答之所以令众生满意，我想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众生已经通过我的回答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我感到很荣幸，那是我学好法才做到的。讲真相中的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清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 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了愿。明慧网2016年9月3日。2016年8月12日下午，我去农田喷洒农药，第一桶水没喷完，就感觉右眼好像有个刺，扎得睁不开眼。哎，前几天我骑电车讲真相回来的路上，就不知道什么东西飞到我右眼里，右眼红肿了好几天。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昨天夜里梦中，我坐在很高的床上，一个声音告诉我，并且演化一个穿长袍的老头模样说，你眼睛瞎了，没法练功。中午我与家人说这个梦，当时也没悟到怎么回事。等第三桶农药没喷完，我的右眼承受不住了，我喊师父救我。我急忙回家用清水冲洗，越洗越像小刀子挖眼睛似的，掰开眼用镜子照，眼角白眼珠上起了一片泡，疼得我心都快跳出来了。我喊师父救我。我心想，我的眼没事，全盘否定旧势力，我不给大法抹黑。几乎同一时间，一个声音说，清洗完得去医院找医生处理。我立马警觉并警告他，那不是我要的，我只信我师父讲的法，修炼人没病。我马上坐在床上发正念，清除干扰我证实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清除自身空间场，不停地喊师父救我，无条件向内找。我反问自己，你真的信师信法了吗？真我坚定一念，我有师父保护，眼睛不会瞎。我认清了旧势力的伎俩，想把我眼睛弄瞎，目的是不让我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众生。我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右眼睛还是睁不开，钻心的疼，但我心不动。不能看法，就用 MP3 听师父讲法，听完一讲不那么疼了，随之右眼慢慢睁开了。我想拿笔把这件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惊奇地发现右眼比左眼还清楚，原来师父用这次机会净化了我的右眼睛。同时向内找，这段时间人心泛起，说话不经意间反映出争斗、怨恨、私心、放不下自我、困魔、睡回笼觉、安逸，一切都与修炼扭了劲儿。它不是真我，解体它，同时按照法的标准归正，提高自己。以上是个人亲身经历，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张贴真相展板的交流。去年年底，本地开始制作塑浆展板，我们也相应成立了张贴展板小组。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悬挂张贴了十几次，100多张展板，从开始的慌里慌张到现在的从容有序，收获颇多。一，修心性路拓宽。起初我们只是单纯的粘贴展板，几位同修到处寻找可以粘贴的地方，可是由于粘贴时心性不稳，加上当时气温太低，展板又大，贴后第二天就发现有的展板已经掉下来了，有的则耷拉着脚。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小组同修修心性，去怕心，同时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充分认识展板这种讲真相方式的重要性，遂下决心做好该项目。于是我们想到了定展板的方法，这样我们小组增加了一名有这方面专长的同修参与，使得展板定出来牢固又美观。随着心性的提升，我们又增加了绑记展板方法，这样一定则定，一绑则绑，一贴则贴。我们根据地形及气温的变化，游刃有余地选择不同的粘贴展板方式。二，整体提高。张贴展板的过程也是我们本地同修整体提升的过程，首先是我们小组同修的提高。 做该项目前，我们小组同修就否定了个别小组认为的展板挂出去很快就会被清除的认识误区，并互相提醒要用心，用正念张贴展板，让展板起到更大的作用。于是我们每次张贴前都会根据不同的张贴方式在家里精心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出发前我们都要给师父敬香，请师父加持，启发正念。做展板的过程中，我们分工有序，张贴管张贴，发正念则静心发正念，各司其职，有条不紊。由于整体配合的威力强大，目前我们张贴好一份展板仅需几分钟，甚至一两分钟即可，从刚开始的一次只能做五六个展板，提高到现在一次能做到20个左右，而且贴好的展板极少在短时间内被毁。张贴展板取得一定经验后，我们跟部分同修交流，促进本地同修共同做好此项目。同时我们也根据张贴展板时的心得跟制作展板的同修交流切磋，并给他们提出合理化的改进方法，从而使本地制作出的展板更加精致，彼此的心性也在配合中进一步提升。三，张贴展板促进讲真相。一般情况下，张贴了展板后，我们都会去看一看展板的存留情况。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展板存留时间的长短与在那地方的讲真相做得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一幅已张贴了近4个月，一幅将近3个月，另一幅贴了快1个月的时间，这3个地方有着强大的能量场。譬如第一幅展板粘贴在本地一工业园的主要道路上，每天上下班的工人来往的车辆民众很多，小组里的两位同修近几年经常在那儿发真相材料，台历、挂历、酒瓶、真相光碟、劝三退甚至速将征迁，那儿的众生很认同大法。第二幅展板位于郊区一个大型集市处，近年来本地很多同修到那儿劝三退讲真相。第三幅展板张贴在本市一个主要道路的辅路旁边的铁皮屋子上，有两名同修几乎每天要从那儿经过，他们不是发正念就是被罚，特别是展板张贴上之后，他们便发正念，坏人看不见，好人能看见，正念加持展板救人。因此虽张贴展板的铁皮屋子后来曾被挪动过，但展板丝毫没受损。认识到这点，我们打算将张贴展板与发放真相材料结合起来，下一步到展板被毁的地方发放真相材料，以更好的救度众生。其实张贴展板不神秘也不难，特别是粘贴榜记展板，两名同修就能做，希望更多的同修参与做好此项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制作真相展板救众生。烈日炎炎的夏季到了，尤其中午时分，太阳烤的人皮肤灼痛，动弹一下就大汗淋漓。但不管天气怎样炎热，都阻挡不了大法弟子争分夺秒救度众生的决心与脚步。自从2015年5月速江大潮以来，明慧网刊登出有关速江的真相展板。我地区有一位同修悟道，做真相展板可以最直接地救度众生。于是他不辞辛苦，在本地区最先做起了速江展板，并带动和传授周围的同修做了起来。
它由最初的自己做逐渐发展成几人合作。不管怎样分工，做塑浆展板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每个展板要花费至少2至3个小时，蹲在地上又缝又粘，常常累得腰酸背痛。做好后还需要几个同修配合，将展板分地区挂到很远处，确实很辛苦。但阿姨及几个配合的同修从不叫苦，把展板坚持做到今天。他们说，他们刚把展板挂出，就有很多民众围着观看，确实很震撼，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我参与了此项目的材料打印工作，为了给更多的同修提供真相展板和大法不干胶粘贴材料，我通过对打印机静止厚度和打印纸材料摸索，近一段时间开创出一套新的高效的打印方法，既不影响常人的工作，又能做出多的大法材料，但是需要做好保密工作，体力需要很大的付出。方法是，我在丈夫上班后就开始打印工作，大约有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在自己上班前将要打印的材料设置好，让打印机一项一项的工作。家里年近80的老公公为我续纸和收起打印好的材料，以免掉得满地都是。130克的双面铜板纸最适合这样的打印，一本50张可以打印3套展板材料。因为纸的柔软度好，一次性放入打印机，中间不用上纸，可以减少老公公的劳动，也可以让打印工作顺利进行。当午休时间一到，我立即起身回家，将材料收起，关闭电脑和打印机。有的时候顾不上吃饭，如果时间充足，就将材料直接给同修送去。这样每天可打印4套展板，每周至少可完成16套。再加上其他的时间，还可以做出更多的不干胶材料。为了保证在午休的1个小时内完成这些事情，返回工作岗位，我有时步行，有时坐公交，有时打车。有几次到了厂门口，只有2分钟就关闭大门。烈日炎炎，疾行奔走，大汗淋漓，争分夺秒。为了救度众生，我顾不得那些了。此时此刻，我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在中国大陆，我只是千千万万个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一员，为了救度众生，他们正在各个项目中争分夺秒地忙碌着，他们是我们可敬的同修。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人家法轮功真善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回忆我在10几年的修炼中，也有过磕磕碰碰，有时做得好，有时做事还不如常人。当做得不合格时，自己也很苦恼，但也有让自己比较欣慰的时候。记得有一个冬天很冷，那一天零下10几度，北风呼呼地刮着，我和儿子有事必须得出去一趟。无情的寒风刮到脸和耳朵上，像刀割一样疼。走时天虽冷，但还是晴天，可当办完事回城时，老天却下起了雨，虽不是大雨，却夹杂着呼呼的北风，雨点很急。好在回城我们也顺利地坐上了小电车，就是城里专拉人用的公共小电车，街上行人很稀少，不管公交车还是小电车，一到站点，人们都一拥而上。我乘坐的这个小电车也早已座无虚席，而且不少人还扶着扶手站着。当走到中途一个小站点时，司机明知道车上早已挤满了人，但出于习惯还是打开了车门。我看到2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正在站点等车，可司机刚想关车门，我赶快对司机说，请别先关门，让2位老人上来，我和儿子下去正好腾出位置来。司机很赞赏地点了点头，
我对儿子说，你先跳下去吧，把二位老人拖上来，我们从车门那里往上拉，因为人太多挤不动，上车也难。等我把老人安排好后，我赶快利用这个时机讲大法真相。我抓紧时间对车里的人说，各位父老乡亲，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的师父让我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事事都用真善忍对照自己，请大家不要轻信中共的造谣宣传，我们修大法的人都是好人，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天这么冷，又下着这么急的雨，我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我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同时我赠送大家一句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可以化险为夷，遇难成祥，关键时还可以救命。临下车时听坐车人说，人家法轮功真善良。另一个妇女说，我有个邻居也练法轮功，我们那一片有点什么事，一叫他就来帮忙，求他的时候没有不行的事。车门都关上了，我还隐约听到车内的人还在议论这个事。下了车，我和儿子顶着寒风，淋着冷雨，向家里方向艰难地走着。到家后，虽然我和儿子的衣服全部都湿透了，冻得全身打冷战，但心里热乎乎的，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我们才做这样善良的人。感谢伟大师父，不但救助了我，同时通过学法，又让我懂得了怎样去做一个善良的人，又使我悟到，在平凡小事上，也能向民众展示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谢谢师尊加持，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也说慈悲善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9月6日。正法觉者带有的能量所体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慈悲，能量越强越慈悲，修炼人能保持慈悲的状态，就能与自己修炼所在层次的能量融合，越慈悲就越能调动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能量神通，能时常保持这种祥和慈悲的心态，不仅能有效地抑制归正或消除自身不正的因素，也能在不经意中消除外来干扰，解体外来的邪恶因素。保持这样的状态，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也会达到很好的效果。养成习惯，在与人相处中对人保持慈悲的心态，越慈悲散发出的正的因素就越强，不用特意动念，这种慈悲的状态所散发出的能量对周边是最有益的。我们不想有为地改变什么，可是慈悲的状态能使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能起到正面作用。相反，如果被对方不好的因素带动，你对我不好，我就采取以牙还牙的态度应对，这恰恰中了对方或者其背后不好的因素的圈套，让我们降至与对方同等的水平，使我们与强大的正能量分离，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自己人的一面也会被搞得心烦意乱，疲惫不堪。从另一个角度看，能被对方不正的因素带动，也说明我们自身也有同等不好的因素，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去掉它或发正念清除它，这就是修炼中的提高。个人认识与同修分享，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